年轻的金发美女在抖音海外版 TikTok 上变换名字和身份，用流利的普通话说自己是俄罗斯人，一边斥责美国两党激烈竞争加剧政治暴力，谩骂德国人作死以及西方国家给世界带来动荡，一边呢点赞中国国庆，赞扬中国的经济成就，称中国是世界的朋友，甚至呢编造说美国人现在真正担心的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问题，以及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中国发声说应该美国应该学习中国不要到处惹事等等。那么中俄联手以这个虚构的手法制造国际谎言是否达到目的了呢？我们继续请教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两名记者，请他们来分享各自报道中的故事和背景。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文浩，另外一位呢是易林。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文浩，就刚才我们也都谈到就美国之音跟台湾民主实验室的这个合作，那么我一直就是非常的好奇，就是说美国之音跟台湾民主实验室这个合作呢，它是一怎么样这个合作的这个背景，你们具体是怎么样操作的呢？
是的，我们知道自从上届选举之后，虚假信息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因为像包括中国、伊朗、俄罗斯这样的外国都是意识到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美国民间的一些分裂呢，我们进行选择性的一个筛选跟放大一些信息，来导致这个美国的政坛更加的分裂。那这是一个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战略。那虚假信息在这个社媒时代呢，像我们的节目也是在社媒上直播，我们的很多的观众平常也应该是社媒的经常使用社媒的人。那社媒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但它同时也是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一些势力会拿来做一些破坏。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虚假信息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做的这么一个事情。那所以我们是联系到了台湾的民主实验室，因为他们也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也有做了相当多的跟虚假信息有关的一些分析。那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这个所谓的强强联手一下，那用他们的数据跟我们的记者的一些发现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来进行一个合作，那看能不能可以做出这么一个能够揭秘这个来自中国的网络水军是如何扭曲一些叙事的这么一个项目。那我们这次合作可以说是非常的愉快，因为这次合作会让我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我意识到数据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平常我们会说啊，中国有水军，中国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句话，我们看到一个可疑账号，我们会说啊，这是中国的水军在发布的，那我们的证据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数据，我们需要数据能证明哦，这个账号它看起来不像真人账号，它看起来像机器人，它所说的话跟北京的说法一模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网上，特别是在这个在英文圈里面，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有些人确实，特别是一些左翼的一些活动人士，确实是赞成中国的很多做法，但是你要说他在每一个议题上、每一件事上，他们所关注的重点也都跟中国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可能不是一个真人在表达政治观点，而是来自中国的水军。所以说，当我们有数据来支撑我们的这个发现之后呢，我们所做的报道会更有力的可以证明哪些是水军，哪些不是。
等于说台湾民主实验室是负责提供这个数据，对不对？
对，
是。
好，那么另外呢就是易林，那么讲到中俄之间啊，他们联手起来唱个二重唱什么的，那么就根据你做的这个报道呢，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他的数位取证研究室呢，他在他的这个报告中呢有一段说法。那么他说呢，就有一些内容，比方说俄罗斯在美国十一月选举之前的几天呢发表过这个就做了一些这个虚假信息的报道，在他是模仿了美国的这个 FBI 联邦调查局，还有一些新闻媒体在散布美国大选的这个情况虚假信息啊。那么他们发现这些信息呢是来自于俄罗斯啊，这个是怎么发现的？
这个来自于俄罗斯，这个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他们出台的一个报告。那我们发现的呢，就是首先俄罗斯，像我们刚才说的，中国呢，他在这个 TikTok 上或者说其他的平台上，他模仿美国的主流媒体，比如说模仿美国之音，比如说模仿今日美国，这实际上也是俄罗斯非常惯用的一个手段，也就是我去模仿，我假装我是 FBI， 我假装我是一个非常权威的这个美国媒体，那么我来制作一些虚假的视频。那俄罗斯制作的这个就是虚假的视频，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选票有舞弊的问题啊，制作了这个虚假的视频，加上看似好像是来自 这个权威官方地方的水印，那么这种像这类的虚假视频就非常需要像 FBI 这种联邦机构马上的发现它。那我们发现的另一个点呢，就是实际上中国的这些垃圾伪装水军他们实际上对这些的内容呢是有转发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中国跟俄罗斯是合作了，但是呢中国确实是觉得哎，那这个又能这个符合我的利益，我要去诋毁美国的民主，我要去制造美国社会的分裂，那这个视频可以为我所用，那我就来使用一下它，是这样。
就是中俄之间有非常
利益方面的有重叠，
政治上的这个悠久的历史，当然这个政治当然本来也不久啊，也就是100多年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有两位推特网友，他们就这个话题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位呢是花荣，他说呢，没有列宁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就凭这个关系，习普就是亲兄弟，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另外一位呢 ，Reader 他说呢，中俄专制独裁，性质相近，惺惺相惜，沆瀣一气，互相吹捧、抹黑和丑化美国，以乌克兰、台湾和朝韩作为切入点，对抗欧美、西方和美国，妄图推动百年大变局和全球治理。好的，那么文浩呢讲到这个问题，我就想问你，就是说呢，中国是在怎么样具体的讲述一些美国的故事啊？因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呢，在今年早在这个一个多月之前吧，不到两个月，9月20多号的时候呢，就发布一个评估啊。那么在这个评估里呢，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结果显示呢，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呢，仍然是美国这次11月总统大选之前试图影响美国选民的主要的这个外部力量。那么美国的情报官员呢，有怎么样的说法？还有就是说，美国之音和台湾民主实验室呢，这个联手之后呢，有怎么样的发现呢？
所以我想美国情报官员的说法其实已经非常的明确，像刚刚易林也有说到，就是在这次的大选，刚刚过去的大选当中呢，俄罗斯是支持特朗普，伊朗支持哈里斯。那中国情报官员是认为中国其实并没有说真的想要偏袒某一位候选人，这也可以从我们的调查当中我们的调查也可以为此进行一个佐证。因为我们发现呢，中国的水军账号他们在发布的内容当中是把三位候选人当包括这个前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把三位候选人都是贬得一文不止，他是说把这个拜登跟特朗普说都称为是美国最差的总统。那说哈里斯的时候呢，说哈里斯就会骗人。那所以他从贴文的内容来说呢，当然有一些会更偏特朗普，有一些会更偏拜登或者是哈里斯，但是总体上来看，中国的水军并没有说真的想要去帮助某一位候选人。
所以你们都不好，因为你们都是民主体制下的产物，
没错没错，
当然不好。
对，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发现，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个推测，是中国的水军想要攻击的是制度本身，所以他绕开了这个表面上的谁在参选，他想要攻击你的制度，因为他会说，那你看你的制度，你虽然声称是民主，但你看你有很多的无家可归的现象，你有毒品的滥用、种族不公、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等等，你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的水军有在不断放大的。那你有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啊，你凭什么可以来批评我？那所以这是一个中国水军想要反制这个经常北京经常受到的一些批评，他们会用同样的方法，他会去指责对方，其实你们这么差，所以你们没有资格来批评我。那同时他们想要社媒用户能够看到，或者说他们想要说服社媒用户说，你看你们的民主这么好，怎么为什么你们的社会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中国的行动很直接，他要针对的就是你的制度本身。
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个负面的现象全部跟民主画上一个全等号，就他其实是在制造一种这个中国逻辑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另外一种是中国逻辑。他想知道就是这个东西。
他实际上跟美国的国内政治，我想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过去拜登的这四年跟特朗普当时在任的第一任期的四年，实际上对中国的态度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鹰派的，所以中国可能认为这两个半斤八两差不多，那我可能我更多的是要攻击你的制度，让你内部的人民对你的政府感到不信任。
对，还是 是对他来说，对独裁来说，当然不要竞选是最好的，2952票全票当选那是最好的，对不对？好，那么易林，就是你谈到也讲过一个故，就讲到有个故事，就是说有这个关于俄罗斯的 AI 的美女啊，就在互联网上，在社交媒体上是非常的这个活跃，
是
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
是我们在这个 TikTok 上面发现了这个一批的这个 AI 俄罗斯女性的形象，那么他们呢是合成 AI 短片，通过赞扬中国反西方来吸引流量，然后之后呢他们还会去卖这个来自中国的货品，所以呢他其实他最终的目的呢是带货，但是实际上呢他用，但是之前在带货之前他用这个就是这个非常强的这种爱国主义这种这种话题呢去吸引，去引流，去吸引流量。那我们发现纵观 TikTok 上这类账号的这个 AI 美女，他们都是说我自己是来自俄罗斯，居住在或者是新加坡或者是中国，特别热爱中国。实际上的文浩原来他大概在今年年初我们就发现，
也作为一个报道，
是在小红书上，在中国的就相对于受众是这个中国人的平台上，小红书啊，这个 Bilibili 啊，其他地方已经发现了很多这样的 AI 美女。他们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带货，但是也是要这个发布这些这个赞扬中国这方面的这个话题来引流。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哦，它转移到了 TikTok 上，然后它的用户这个 IP 我们又去追踪，它在新加坡，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哎，这个模式它又扩大了，它又从中国境内扩大到了东南亚。它现在面对的这个 hashtag 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海外华人，那么它面对的是这批用户，那以后它又会去面对哪批用户？又会在这个整个全球的社交媒体上产生什么样的言论影响，那我们还需要继续关注。是。
那么文浩，其实你我记得你有篇文章也说过，就是有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金发美女，而且这个当然是被盗用的一个画面啊，还有声音。这个金发美女实际上她是一个乌克兰人，这个有一个故事在里头，请你跟说一说。
没错，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跟荒谬，因为我当时是在去年的年底跟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在中国社会上看到有一堆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美女，是像我们刚刚易林所说到，是在那边讲很多这个赞美美中不是美中。赞美中俄关系的这么一个做很多这样的视频，那我就尝试了去找到这个，因为我对我来说这很明显是 AI 是人工智能生成，那所以它背后的人到底是谁，所以我还真找到了这个人。那他是一个来自于乌克兰在美国上学的一个21岁左右的一个女生，那她当时是非常的惊讶，她是有一天
突然发现自己能说中文，
没错，自己说中文，而且自己的脸在中国的社媒上铺天盖地，全都是她的脸。那然后我就去采访她，那她当然是表示说这件事让她感到非常的这个难受，
她很惊讶，
没错，因为她是一个乌克兰人，她的家乡正在经历来自俄罗斯的战火的同时，她的脸却被用来说她热爱中国，热爱俄罗斯，
对，
没错。
是，
而且这又是另外一个从中国到中国防火墙外的这么一个传播过程。就像我之前说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一些包括阴谋论也好，一些虚假信息也好，很多时候它在中国的墙内已经传播了很久，然后被中国的水军发布到墙外来。所以说这个问题的根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在中国的墙内。
对，其实就是根植于对舆论管控非常严格的这么一个它的这个平台上出现的。那么易林，就你也谈到，就是这些美女呢，她现在说话的口气好像跟以前是不太一样，就是从前是说哟，我喜欢中国男人，我想嫁给他，那现在又不一样了，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我觉得他就是叫像刚才文浩说的，前面是针对中国境内的这些受众，现在呢他扩大到海外华人，他可能我去采访的一个专家，他就想那你可能是他针对的这个受众是相对来说稍微年长一点，然后想要买一些保健品啊，然后居住在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是美国的中国人，然后经常看一看 TikTok 和 TikTok 的视频。那么 TikTok 我们知道在中国是被中国境内的人是看不到这个 TikTok 的，那他对于这些人来说，他可能就不是说他用民族主义，同样是用民族主义的视频来吸引观众了，然后再来推销产品，但是这些人他们可能就是说没有对这个，不会说觉得哦要嫁给中国男性，因为不一定是中国男性了，是海外，可能是海外华人，可能是新加坡人，可能是马来西亚人，所以他们把这部分的 这个他们还是非常有的放矢的，所以你就发现他们这个话题会随着他受众的转变而转变。
嗯，抖音就是还是有一个这个整合的，
是他这个 AI 的这个文本，我想一定是有这个就是大规模的去就是他写好一个文本，那么同样很多个这个 AI 美女，他们可能都用同样一个文本这样，但是他们在制作这个文本的时候，他们会考虑到他们的受众。
嗯，对，受众好。那文浩，最后我想问你，请你简单谈一谈，就你跟台湾民主实验室合作之后呢，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收获啊？一分钟。
啊，是的啊，我想我们这次调查了之后，我们发现了400多个账号，那其中大概是有100多个是在我们的报道之后是已经被推特给拿下来了。
那就经过你们去等于是联系了
我们不能说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报道导致，但在我们报道之后他们被拿下来了，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就吧。但是这里的问题是，这样账号的威胁永远会存在，因为像我们刚刚之前说了，它的制作成本非常的低，你不需要真人，你是机器人，你的内容甚至不需要自己来原创，从网上找就可以，所以他们会永远存在。你被删了，我再建一批，你的 IP 地址被封了，我再换一个 IP 地址，我可以永远源源不断的把更多的机器人推到西方的社媒上进行这个信息传播。那只要有一个机器人，它的内容受到了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人的转发，那中国水军的目的也就达成了。所以说这个威胁将永远存在。那你想根治它，你所能做的非常有限，因为它可以不断的是生存，就像野草一样。
嗯，对，所以呢，我们美国之音也要继续坚持在这条打假的路上走下去哈。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文浩和易林来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参加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打假报道的点点滴滴。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一个呢是拜登与特朗普在白宫会面，聚焦乌克兰与权力和平转移，以及特朗普国安团队成型，如何应对中俄伊朝新四人帮。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讨论。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